我们在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继续来思想，神的拣选，上帝的拣选。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光照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来认识神。我们愿圣灵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不仅有一个渴慕神话语的心，让我们更是愿意顺服在圣灵的带领，顺服在神的心意下面，来明白，来领受神自己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在上一次呢，我们思想了上帝的拣选。那么既然是拣选，那就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被选上。那么在这里呢，拣选就是特指那些神拣选得救的人啊，神拣选得救的人。那么我们特别注意呢，那么必然有一些人呢是没有被上帝拣选的，没有被上帝在创世以前就拣选。那么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哈，圣经只是说得救的人是被上帝拣选，圣经从来没有说就是那些没有被拣选的灭亡的人也是被上帝所定的，那么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只是说那些得救的人是被预定被拣选的。那么虽然呢，这好像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好像这是一体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这个思想就是完全的回到圣经上面来啊。那么一说到拣选，一说到上帝的预定呢，很多人就会觉得啊，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宿命论。什么叫宿命论呢？就是你的人生，你的命运都是已经被定下来了啊，无论做什么都是无用的，都是无效的啊，你不可能改变你的人生，不可能改变你的命运，这就是所谓的宿命论。那么宿命论最简单的理解，就好像一个机器上的一个齿轮或者是一个链条啊，那它的运行轨迹、运行方式就是已经被设定了啊，无论这一个小链条或者这一个小齿轮，它愿不愿意，它愿不愿意改变或者怎样，都是无用的，都是无效的。就是它怎么运转，或者什么将会临到它，这一切都是已经定好的啊，都是这个机器的设计者都已经定好了啊，这就是所谓的宿命论。那么上帝的拣选和预定，是不是宿命论呢？是不是就是人永恒的命运都上帝已经定好了？你做什么都没有用啊，或者说这是一方面，就是你主观方面你做什么都没有用，不可能改变你的永恒的命运。另一方面呢，就是被动方面，你做什么也没有用，去避免那些发生在你生命当中的事情，也没有用啊。那上帝的预定和拣选是不是宿命论呢？首先我们要说，不是宿命论。不是宿命论。为什么说上帝的拣选和预定不是宿命论呢？宿命论有另外一个词叫做机械这个预定论，就是这个定下来就像个机器一样啊，它不需要有自己的主观判断，不需要有自己的选择的，都不需要的，它就是一个机械式的定下来。那上帝的预定拣选是不是宿命论？不是宿命论。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神与预定拣选得救的人，他们最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是个爱的关系啊，就是上帝与得救的人是爱的关系，而爱它绝对不是可以被动产生的，爱是一个主动的，爱是主动，没有人可以说我被迫爱你，或者我被逼着爱你，这没有这样， 就是一个被迫的，一个被逼的，是不可能产生爱的。那么所以爱它是一个一定就是主动的，而上帝与得救的人之间是一个爱的关系。这就是圣经反反复复告诉我们的，神要做他百姓的神，他的百姓要做上帝的子民。就是这是用，就是像用父亲跟孩子，牧人跟羊啊，这样的一个关系，甚至就是用丈夫和妻子来比喻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所以这些关系里面都是有一个爱做纽带的。所以爱的关系一定是建立在这个主动的基础上。所以如果机械的或者宿命的这种观念里面是不可能产生这种关系的，因为在一个宿命或者机械预定的这种观念里面，你有没有爱都没有用，反正就是这样定了，不需要 你有爱。但是在神与蒙恩得救的人之间，他一定是要有爱的关系啊，因为在永恒里面，上帝与他爱的人永远的在一起。然后呢，爱是出于，一定是出于自愿的啊，一定是主动发出的。所以呢，我们从圣经中也可以看到，就是比如说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啊，他抛弃了主耶稣基督，但是最后呢，彼得对主耶稣说：“我爱你，我爱你。”啊，所以那么主耶稣跟彼得之间的关系，就是最终是一个爱的关系。但是彼得是不是好像被迫的，没有选择的情况下，被迫的去爱耶稣呢？这当然不是的，当然不是，他有充分的自由。啊，他没有受到任何的被迫，没有受到任何的强逼，他对耶稣的爱完全是他自愿发出的，啊，所以这是神与他百姓之间这个爱的关系。所以，当然不仅是彼得了，就是你像保罗，你像可以说所有蒙恩得救的人与救主之间，不是那种机械式的那种关系，而是主动的，双方有互动、有交流的那种。主动发出爱的关系。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基督徒两样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读经和祷告。为什么要读经呢？因为我们渴慕神的话语啊，我们爱我们的神，我们想知道我们神的心意，好让我们更可以做讨他喜悦的事情啊。就像我们在世界上，你爱一个人你是一样的啊，你爱你的妻子，你会想，哎，我的妻子喜欢什么呀？你爱你的丈夫，你会说我的丈夫喜欢什么呀？你会把心思用在他身上，你会去做他所喜欢的事情，他所喜悦的事情，这是爱的关系。所以我们爱上帝，我们就渴慕上帝的话语，我们就巴不得去做神所喜悦我们做的事情。那我怎么知道哪些事情是神所喜悦我做？我读他的话语啊。第二个就是祷告。就是你在我们人身上爱的关系也是这样，你跟你爱的对象一定要常常交流的，你每天不交流，你完全那就没有什么爱在里面了，对，你完全就是就是好像其他任何关系，但是没有爱在里面。但是我们跟神之间是爱的关系，那我们要常常交流。你跟你所爱的那一位，你巴不得每天你都要跟他见面，每天都要跟他说话啊，你每天要听他对你说话。那我们基督徒，这在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是什么？这就是祷告啊，这就是读经，这就是祷告。所以上帝的拣选和预定呢，不是宿命论啊，宿命论里面，或者这种机械预定论里面，就没有什么爱存在啊，没有什么爱存在。而上帝的拣选和预定，上帝与得救的人之间，他有爱，这是最最重要的爱啊，这是我们知道。第二个呢，就是拣选呢，上帝的拣选不是根据神预先知道人对神的信心。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人他就说，上帝在创世以先就预定拣选一些人得救，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那上帝到底根据什么来预定拣选这些人得救呢？有些人就说，这是上帝预先知道将来这些人会信他，会信主耶稣， 所以上帝知道，预先知道，就是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所以上帝就定这些人会蒙恩得救啊。那么这种说法是对不对呢？当然是不对的啊，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那么圣经的教导呢，是在罗马书九章十一节啊，就是用雅各和以扫的例子，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他的主啊。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神救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拣选人不根据这个人的好坏，不根据这个人的善恶，完全就是神的恩典。那有些人就说，那我信心不是行为啊，是吧？信心不是行为啊，所以上帝确实不是根据人的行为拣选人。但是有人就说，上帝是预先知道有些人对上帝的信心。那这其实呢也是一种狡辩，因为圣经也说，在上帝的眼中，什么是好行为呢？出于信心的就是善，就是好行为，也就是出于信上帝的心的行为就是好行为。那么这个行为呢，不根据世人的标准的你像希伯来书十一章列举了那么多的信心的见证人无论你怎么称呼这些人信心的见证人也好，或者是我们效法的信心的榜样无论你怎么称呼这些人，那么亚伯拉罕献以撒，这在上帝看这是一个好行为。那他为什么说他是好行为呢？因为这是他信上帝而发出这样的行为，因为他信上帝，上帝是可以让人从死里复活，所以亚伯拉罕有这样的信心他献上他的独生爱子以撒那么他献他独生子以撒献给上帝，那在人看来是不是好行为呢？不是好行为。你像那个妓女喇合出卖自己的同胞，出卖自己的国家去帮助以色列人，帮助侵略者，那在人看是不是好行为？也不是好行为。但是在神看就是好行为，因为他这是出于信心，出于信以色列人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出于信心。所以那么在神的眼中看，人的好行为就是出于信上帝的心，这就是好行为。那么圣经也说，凡不出于信的就是恶你做任何事情，但是你不是出于你信上帝的心，那在上帝看就不是好行为，那就是恶的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的拣选不是根据人的行为，其实呢，而人的行为的标准在上帝的眼中其实就是信心，所以行为和信心在上帝的眼中看是一件事情。所以上帝也并不是根据将来是否有些人会信他而预先预定拣选这些人，不是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拣选人不是根据人的行为，也不是根据人的善恶，不是根据人的善恶，简单的说就是不是根据这个人是否会信他，或者将来是否会信他。最简单的说，就是上帝的拣选不是根据上帝的预先知道比如说上帝预先知道未来有一个人会信他，那么上帝就拣选这个人，那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上帝的拣选就是按他自己的意思，他不是根据将来这个人会怎样做，然后决定上帝怎样对待他，不是的。那么拣选呢，若是上帝根据人的信心，那么这显然这就违背了圣经的教导。因为如果拣选是根据人对上帝的信心的话，那人被拯救的根源就在于人自己了那人被拯救的根源就在于人自己。那有些人得救了，他就会洋洋得意，就说那是因为我信上帝我得救了他并不会说那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流出他的宝血，他不会这样说。他为什么不会这样说呢？因为耶稣的血他为什么会为我流呢？这是我的功劳啊，因为我信他呀。 所以他最终会把这个自己为什么会得救就归结在自己跟别人不一样这件事情上面，或者说自己做出了一个别人没有做出的一个正确的选择啊，就是他选择信耶稣。所以他之所以会得救，他就会归结为是我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啊，或者是我跟别人不一样，总之就会归结在自己身上。换一句简单的话说呢，他就归结为自己的功德。那么这显然不是圣经的教导，人被拯救不是出于人的善恶，不是出于人自己的功德，也不是出于人自己的选择。为什么不是呢？因为人在得救之前，人在上帝的眼中看都已经死了，都死在过犯和罪当中了，你们都死去了，在上帝的眼中看都死去了。一个死去的人，你能做什么选择呢？我们所做的一切选择无非就是顺从今世的风俗，然后就是伏在那空中掌权者那恶者的权柄之下。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可以选往东往西，但是事实上无论我们怎么选都是魔鬼的奴仆，都是在顺服那罪啊，都是罪的奴仆，或者说都已经死在罪中了。所以把我们得救归结为我们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把我们的得救归结为是因为我信上帝，那这些就是把得救归结为自己的这个功德上面的话，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啊。所以第一，拣选不是宿命论。为什么拣选不是宿命论呢？就是用最简单的解释来解释的话，因为神与被拣选的人之间是爱的关系，而宿命论里面是不可能有爱在里面啊，或者机械预定论是不可能有爱在里面。第二，拣选不是根据神预先知道人对神的信心，不是的啊，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人得救是人自己的功德了啊，那这显然不是圣经的教导。那么拣选到底是什么呢？无条件的拣选，这个无条件是对人来说的，就是上帝拣选这个人得救不是根据这个人具备什么条件来拯救他，不是的。所以这称之为无条件的拣选。无条件的拣选不是对上帝说，无条件拣选是对我们自己人说的。那上帝拣选我不是根据我达到了什么条件，或者我达到了什么标准，不是的啊。所以就是得蒙拣选哈，或者成为上帝的儿女，跟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在世界上面，你去要去到你想去的大学啊，你想进入你想去的公司，你都要达到他的标准啊，你只要使自己身上满足对方提出的条件，都是有条件的。但是我们蒙恩得救，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不是要我们自己要达到什么标准，达到上帝的什么标准，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呢，就简单的说，被称之为无条件的拣选，就是上帝拣选这个人不是根据这个人身上拥有什么东西，具备什么东西，不是的啊。这就是罗马书9:11说的，这个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啊，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召他的主啊。就是用雅各、以扫这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做比喻，就是两个孩子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上帝就是他喜欢雅各啊，他就定了。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不能等到两个孩子生出来之后，观察他们几年再说这个话呢？为什么呢？他一定要这样做，他是特别的心意，他就是要告诉所有人，上帝拣选人就是根据神自己的心意，不是根据这些人拥有什么条件或者不拥有什么条件，不是的啊，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显明出来啊，所以被称之为无条件的拣选。那么这些为什么对于我们今天蒙恩得救的人来说重要呢？因为让我们真知道我们得救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不是我身上有什么好的地方啊。那么骄傲呢，有很多种表现方式啊，就是有人把骄傲就归结为好几种表现方式。 啊，比如说这种各种各样的优越感吧，啊，就是智力优越感呐、啊，或者是文明优越感，或者什么优越感，就是归结在几个方面。那么其中最恶劣、最糟糕的一种骄傲，就是总觉得我比别人好，比别人强，是什么呢？是恩典优越感。什么叫恩典优越感呢？恩典优越感就是说，我是蒙恩的，我是蒙拣选的，我就觉得我比别人好。你没有被上帝拣选，你没有蒙到救赎的恩典，上帝单单拣选了我，我单单得到了蒙恩的恩典，所以我就是好，就比别人好。这是恩典的骄傲，这是最恶劣最恶劣的一种啊！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一直以来他们觉得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以色列人看外邦人全是猪狗不如，全是这样的啊！所以以色列人认为他们的得救呢，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一个好的血统，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血缘上的后裔，我天然就蒙恩，我天然就蒙拣选。所以这是当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要传福音的时候，他的开路先锋这个施洗约翰要打破的以色列人的这种骄傲，这种优越感，就是你说血统优越感也好，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恩典优越感，就是我是被拣选，他要打破，就是你不要说自己是被拣选的，你不要说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不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你一样会被砍掉啊！这斧头去，你一样会被砍掉。就打破以色列人什么样的骄傲呢？就打破他们的恩典骄傲，或者说拣选骄傲啊。那么今天的基督徒，对于基督徒来说，这同样是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危险啊！就觉得我们很多所谓的基督徒就觉得啊，我们就是比别人优秀，就是我们就是上帝的宠儿啊！为什么我被拣选了，我蒙恩了？别人没有被拣选，没有被蒙恩呢？所以，其实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无条件的拣选要分享出来，要传讲出来，就是个原因，就是要打破这种恩典性的骄傲，要打破。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免得有人自夸，也不是因着我们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圣经反复的讲，人蒙恩，人被拣选，是让人更加的能够谦卑，更加的知道我什么都没有，我没有好的，是神的恩典临到了我，是让人不可以自夸。但是今天为什么事实上很多基督徒都有这种错误的恩典骄傲啊？其实这是最糟糕的一种骄傲，这比其他的很多什么其他的那种骄傲啊，就是因为我的体力好，因为我的智力好，比别人好，这种骄傲要糟糕很多。因为其他任何的骄傲，他总要找到一点我努力的地方，或者是我不错的地方，他找到一点。而恩典性的骄傲，他什么都不需要，他都可以骄傲。你知道这个意思吗？他什么都不需要，他都可以骄傲。他可以是道德最败坏的一个人，他可以是最糟糕的一个人，他还骄傲得不得了。这就是所谓的恩典性的骄傲啊。所以我们反复要说这个无条件的拣选，就是要打破这种恩典性的骄傲。这是一个毒根呐、啊、这是一个毒根，这是一种最难以除去的骄傲，就是所谓恩典性的骄傲。而且这种骄傲，今天诚实的讲，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啊，在很多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啊。所以神的拣选呢，不是宿命论，拣选不是根据神预先知道人对神的信心，神的拣选是无条件的拣选，上帝的拣选是无条件的拣选，就可以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骄傲，尤其是除去我们蒙恩得救的人心中那种恩典的骄傲，或者是被拣选的骄傲。那么对拣选教义的反驳啊，其实说拣选真理也可以哈、啊，也可以。拣选确实是圣经启示出来的真理啊，但是我们还是用教义这个词哈、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很多很多人是很反对提到上帝的预定和拣选，是非常反对的。那么在 基督教教会当中，我们知道有不同的宗派啊。那么有些宗派呢，是支持上帝的预定和拣选这样的一个教义。那么同样也有很多宗派是不支持的，是强烈反对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就列举几个强烈反对预定拣选的这个理由。那么第一个就是这几个最主要的理由，它可能有很多很多种理由，但是基本上都可以归结为这几点啊。那么第一个就是，如果说上帝的拣选和预定，那么就否定了人的自由，那人就没有自由了。但是很多人就说，我们觉得我们有自由啊，我们感觉到我们有自由啊，人是自由的呀，啊，那所以人有些人就说呢，人的自由是一个事实啊，我们确实是有自由，这是个事实。那么因为这个事实的存在，所以上帝的拣选和预定就一定不存在。因为上帝的拣选和预定跟人的自由 是矛盾的嘛， 是不可以同时存在的嘛。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其实我们如果从圣经来看呢，圣经是说人是没有自由，人从堕落犯罪之后，人就失去了自由了，人就成为罪和死亡的奴仆了，或者更具体说，人有魔鬼的奴仆了。人觉得自己挺有自由的，其实是没有自由。人所做的一切事情无非就是顺从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那而这些都是不是从神来，是从那恶者来的。所以就好像这个主耶稣说哈，那通向灭亡的路是宽的哈，那其实呢就是圣经也说人们是偏行己路，每个人都走自己的方向，每个人都走自己的路，但是其实这所有的路在上帝的眼中看其实就是一条路，就是通向灭亡。这同样就是很人都觉得自己自由，其实从上帝的眼中看其实没有自由，你们都是走在这条魔鬼所要你们走的这条路上啊。所以这就是保罗他曾经感叹，他以前在罪中的时候，他是想行的行不出来，不想行的却行出来，他觉得我真是苦啊。其实他其实就说我没有自由，我没有自由。所以呢，如果说就是拣选否定人的自由，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啊，这句话是错的，是不存在的。因为人从堕落犯罪以后，人就没有了自由啊，人就没有了自由啊，所以不存在什么你的自由被否定了，不存在，因为你就没有，本身就没有这个东西。人从堕落犯罪以后，只是人觉得自己有，其实没有啊。这是当然是我们非常一个简略的一个描述哈。那么当然了，对于拣选上帝的拣选预定反对的第二个理由啊，也是非常非常普遍，就不公平，觉得这不公平啊，不公平，凭什么这些人蒙拣选，这些人不蒙拣选呢？不公平。那么首先哈，我们要说到底是什么是公平。当我们说不公平的时候，我们不公平这个判断，我们不是放在被拣选的人身上或者不被拣选的人身上啊，我们不是的，我们把不公平这个判断，我们是放在谁身上呢？放在上帝身上，是不是？也就是上帝，你不公平。我们没有说啊，那些得救的人，你们不公平，没有这样讲啊。你们反正是被上帝拣选，没有这样。我们是说，上帝就是拣选的那一位不公平。那我们要知道，到底什么公平？到底是什么呢？公平是当对方身上有我当得的权利的时候，我才可以跟他谈公平不公平。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欠我的钱，我向你说你要还钱啊，这是非常公平的。就是你如果什么都不欠我，我没有理由指责你对我不公平。就是如果你什么都不欠我的，我没有道理就说你对我不公平，我没有道理讲这个话。上帝不亏欠人，上帝不亏欠任何人，所以是人亏欠上帝， 所以人没有权利来指责上帝不公平，因为上帝不亏欠人任何东西。那么如果说人理所当然的应该从上帝那里得到什么呢？就是得到审判，得到审判，因为人都犯罪得罪神，人都犯罪得罪造他的主，而造人的主有权利审判，因为是他造的，他有权利审判。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亏欠神，那么呢所有的人都没有理由对上帝说你不公平啊！圣经其实也告诉我们，上帝或这样做或那样做，人没有权利去说你上帝你不可以这样做你不可以那样做，人没有这样的权利。所以就是就好像旧约也用神是窑匠这样的比喻，到罗马书新约也是用上帝是窑匠这边，上帝有权利做他想做的事情，而没有人可以对上帝说你这样做不公平。那么这前面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上帝不欠任何人的，而公平是建立在你对我有公欠有亏欠，你对我有亏欠，所以我才可以说你公平或者不公平啊。所以呢，如果上帝不给我们永生啊，不拯救我们，那就是上帝欠我的，上帝应该给我永生，上帝应该拯救我，如果上帝不这样做，那就是上帝欠我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指责上帝，你为什么不给我，你为什么不给我永生？但是这种情况是不存在，上帝不欠人永生，上帝不亏欠人永生，上帝就是不是要拯，不是非要拯救人，他不拯救人他也不亏欠人啊。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拣选不公平嘛，其实要说公平的话，所有人被审判，被上帝审判，那才叫公平啊。那上帝如果从所有应该被审判的人当中上帝还拯救一些人，那就是上帝的恩典了啊。好了，那这是其实圣经，如果我们回到圣经，就是我们就知道没有人可以对上帝说不公平，前提就是上帝不欠任何人的，不欠任何人啊。现在就是我以前在前段以前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这个很荒唐的新闻就是有一个小女孩长大了长大了呢，她一直住在这个她父母就是租的，就专门给她租的一个房子里面。然后这个小女孩呢，就是也不求上进了每天就是玩乐了，就是 party 了。后来她父母呢，她小女孩都成年了，我说小女孩其实是成年人了。然后她父母就说你这个样子下去不行了，你每天就是这个样子不行了。就是就开始把他的这个生活费啊就给他削减啊，让他可以独立可以自立这个样子哈。然后呢这个女孩子就把他的父母就告上了法庭，就说你们为什么就是把我给你每个月给我生活费为什么要削减呢啊。后来这个父母就说你成年了，你每天就是不工作不上进，每天就这样的吃喝玩乐不行的，就是我们不能这样。后来这个小女孩就说就把她父母告上法庭，就说你们以前曾经跟我说你要给我幸福的生活啊什么什么，那你现在你又没有按照我的要求给我幸福的生活，你在欺骗我。结果法官怎么判呢？法官判父母败诉了，法父母败诉了，结果还是让父母去给这个孩子给这个年轻人钱啊什么什么的。我当时看到这个官司我觉得非常的荒唐，非常荒唐，父母不亏欠你的，你凭什么对父母提出要求呢？就是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没有公平可言的。如果说亏欠，那孩子还亏欠他父母的呢，这父母又不亏欠你，你有什么资格对父母说你对我不公平呢？你没有这个资格讲你对我不公平。所以这就是人对上帝也是这样的，上帝又不亏欠我，我有什么资格对上帝说你对我不公平呢好，那么 那么好了，就有人就提出一个问题，那么如果有些人是被注定拣选了，那就是意味有些人就没有被拣选了，那就是灭亡，那上帝为什么要造他们呢？那有些人他不被拣选了，他灭亡，那上帝为什么要造他呢？他有些人提出这个问题哈。那么圣经的回答是什么呢？罗马书九章十八到二十三节哈，我给大家读一下。罗马书九章十八到二十三节，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你这个人呐、啊，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那么简单的说，就是上帝他是造物主，他想造一个得荣耀的器皿他就造，他想造一个预定被毁坏的器皿他也造，就是这个器皿造的就是要被毁他也造，他是造物主啊。所以这就是人们说，那上帝有些人不被得救，那上帝还造他干什么？圣经的答案其实就是说，那他的主权呢、啊？他就像窑匠一样。其实对于这种主权呢，我们放在人身上，我们都接受，全部都接受，对不对？你比如说窑匠造一些贵重器皿，造一些卑贱预定被毁的器皿，他都接受啊。其实我有一次我到那个 Burger King 呢，我到 Burger King 去吃 burger， 我看那个墙上有一个张贴画，他就说土豆最好的归宿是什么？就是成为这个French fries， 让我们吃掉。后来我就说，你又凭什么这样讲呢？那土豆觉得这是他最好的归宿吗？被你吃掉就是我最好的归宿吗？你凭什么这样讲呢？但是我们人就这样讲啊，因为土豆是我种的，我把你收割啊，然后我把你做成食物啊，然后把你吃掉，你就应该觉得很好啊，因为这就是你的使命呢、啊。其实准确的讲，人也没有权利这样讲，对不对？但神有权利这样讲。啊，但是我简单说，就是每一个人他造一个什么样的器皿，他造些器皿是得荣耀，造些器皿被毁坏，我们都接受，都 OK 的，都没问题。但是神这样做，我们就觉得不公平。其实这是对神不公平啊。好，那么第四点就是说，圣经说神要拯救每一个人哈。那么提摩太前书呢二章四节，圣经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那么很多学者就说这个万人就指所有人了，上帝愿意所有人得救了。那么彼得后书的三章九节后半部分就说，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就是神他不愿意有一个人灭亡的，他愿意所有人都悔改得救的。所以圣经明确这样讲啊。所以那怎么说上帝预定拣选一些人得救呢？因为上帝明确说他说希望所有人都得救啊。好，我们就来来解释，尽量解释这件事情。首先要说是不是所有人得救，不是的，因为主耶稣说得救的人是少的啊，那个路通向永生的路是小啊，是窄，门是窄，路是小，大多数人都灭亡了，所以不是所有人得救。那是不是上帝愿意所有人得救呢？是的，圣经也确实这样讲，上帝希望所有人得救，但是结果却是只有少部分人得救，那上帝的这个期望就没有达成了，就是上帝希望所有人得救这个愿望就没有达成。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呢，就是有两种解释，在教会当中啊，几千年以来就是两种解释，就是为什么上帝期望所有人都得救这个期望没有达成，为什么？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呢，或者双方都同意一个观点，就是神是全能的，他要做的事情没有做不到的啊。那么上帝要拯救所有人他一定做得到，那为什么最后没有做成呢？ 那就是说神有一个更高的旨意，大过这个旨意，就是上帝要救所有人这个旨意。大家是 follow up 哈。那么这个更高的旨意是什么？对这个更高的旨意的解释就出现分歧了，就出现分歧了。那么一个分歧呢，就是所谓的阿米念派，阿米念主义。阿米念主义他就说，上帝看重人的自由，这是更大的旨意，上帝尊重人的自由，这是更大的旨意。所以当上帝看到这个人，他就选择不信耶稣，选择不得救，那么上帝就尊重你的自由，好了，那我就不救你。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神愿意救所有人，但是呢却没有救到所有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解释呢，他就说上帝有一个更大的旨意，大过他拯救所有人的这个旨意。那个更大的旨意就是上帝尊重这个人的自由，上帝啊，你的自由很尊重人的自由。所以他当这个人自由选择不信上帝的时候，他就尊重，好，这是你的自由，那我就不救你。这是阿米念主义的一个解释哈。那么另外一种解释呢，就是归正中或者改革中的一个解释，是什么呢？就是首先都承认上帝是希望拯救所有人的，上帝希望所有人得救，也都承认并不是所有人得救，也都承认那一定是上帝有个更高的旨意，大过这个他要拯救所有人这个旨意。那这个更高的旨意是什么呢？改革中说上帝要维护他自己的荣耀，这是更高的旨意。所以因为上帝要维护他自己的荣耀，所以上帝拯救一些人不拯救一些人，因为上帝要看重他自己的荣耀，大过他要拯救所有人。就是如果拯救所有人这件事情亏欠了神的荣耀，那神不做。大家可以 follow up 的，就是说上帝确实是希望拯救所有人，但是如果拯救所有人违背了他更高的一个旨意，那上帝就宁可不做这件事情。那这个更高的旨意就是上帝要维护他自己的荣耀。那为所以呢，如果说上帝拯救所有人，上帝的荣耀是受亏损的，那这个上帝就是不公义的上帝了，那就罪就不被被刑罚了，那恶就不会被刑罚了，那这个上帝就是不公义不良善的上帝，就是不圣洁的上帝了。所以当神的公义得彰显的时候，这是神的荣耀，神的名得彰显的时候啊。在诗篇96篇10到13节，我给大家读一下诗篇96篇10到13节。十节，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所以圣经在这里描绘一个上帝的名得到极大的荣耀的一个画面，就天欢喜地快乐，地上的一切都赞美神，就是神啊你太伟大了，神啊你太好了。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欢喜这么快乐，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呢？说因为你要来审判全地。所以当上帝彰显他公义的审判的时候，是他得荣耀的时候。那么当然当上帝彰显他的爱的时候，也是得荣耀的时候。所以彰显他的爱，那是彰显神的什么名？美名。那么彰显他的审判的时候，那是彰显神的威名。 啊，所以圣经其实也告诉我们，上帝所做的一切事情归根结底是为他自己的名的缘故，为他自己名的缘故。所以他要他得荣耀，要他自己的名得荣耀，他就拣选一些人，没有拣选一些人，拣选这些人，在这些蒙拣选的身上，他的美名得到荣耀，他的慈爱良善啊。那么对于不拣选的人，他的威名得到称颂，因为他施行他公义的审判啊。那么这就是归正中啊和改革中啊提出的解释。那么对于这两种解释呢，如果我们真的回到圣经中来，真的看圣经，我们就会知道阿米念的那种解释是没有圣经根据的。因为你从旧约到新约，你看不到神尊重选民的所谓的自由，看不到。神在旧约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是为什么呢？很多人说是为了给他们自由，对不对？那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是为了让他们在旷野来服侍神，是不是？圣经是不是说 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就是让他们给他们自由？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说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是让他们来服侍神，来成为神的仆人。那么当以色列人一再的想做出他们所谓自己的选择，想回到埃及不跟从摩西了，他们想，甚至他们想打死摩西，想 另立一个领袖。当以色列人想这样做的时候，上帝一再的管教他们，一再的挽回他们，一再的否定他们自己所谓的自由选择。那么我们看旧约以色列历史反复就是这样，反复就是这样。所以上帝没有尊重过他选民的所谓自由，因为他选民总是选错，总是选错啊！我们这段时间看查四世纪也是这样。那么到新约也是这样，耶稣对他的门徒讲，你跟从我的第一个条件舍己，你放弃你自己所谓的自由，你自己的意志。耶稣就是最可怕严厉的话就是说彼得啊，你体贴人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撒旦，你是魔鬼，你是撒旦。所以我们如果回到圣经的话语来说，从来你看不到所谓上帝尊重人的自由选择超过他的其他的心意，这完全是人的想象，这完全是人的想象，这没有从圣经中看到这一点啊。那么只有当人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人才得到真正的在基督里的自由啊，在真理里面才能有自由，真理之外是没有自由。那真理之外的所谓的自由选择是什么呢？就是真理之外的所谓的自由选择是什么？是犯罪，是犯罪。所以我们看亚当夏娃当他们吃神说你们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的时候，在我们看，哎，这是他们出于他们自由的选择，是不是？他们很自由啊，他们就神让他们不可吃啊，那分别上树上果子，他们就吃了呀，他们很自由。自由这个词用在这个地方错了。这不叫自由，这叫什么？这叫犯罪。犯罪不是自由，犯罪是犯罪啊。所以那什么叫自由？在真理里面才有自由。我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我们得自由。那在真理里面，什么叫在真理里面？就是降服在神的旨意下面，你做合神心意的事情，这是自由。但是从我们这个堕落的人性、堕落的头脑、堕落的理智当中，我们可能很难接受这一点。我们觉得亚当夏娃很自由啊，想干什么干什么。我们觉得跟从耶稣的人很没有自由啊，舍己背十字架呀。这是我们一种堕落的逻辑、犯罪的逻辑、被污染的逻辑。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被圣灵所重生，我们按神的心意来看，我们就知道亚当夏娃那个叫犯罪，那个不叫自由，那个他们是罪的奴仆。而耶稣基督的那些舍己的门徒才是真正的自由。那事实确实也是这样，你像保罗、彼得他们在基督里的自由何等之大呀，那世界的君王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他们一点都不怕，那才是真的自由。 好了，我们今天再一次来思想上帝的拣选和预定。上帝的拣选和预定呢，不是宿命论啊，因为这是爱啊。上帝的拣选预定不是根据人的信心，不是的。上帝拣选预定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啊，不是根据人是否好坏、是否有信心、是否没有信心。那么，上帝的拣选预定是无条件的拣选预定。无条件这个词是放到我们身上的啊。就是上帝不是根据人身上具备什么条件来决定是否拣选他，不是的。那么我们也特别提到，就是很多人就是反对上帝拣选和预定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哈，他们提出了几点理由，我们也一一做出了一个简单的解释和反驳。那么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最后我们提到的，大家心里一定要清楚，就是最重要就是神最高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啊？那么阿米念主义啊，其实不是从圣经来的。他们说神最高的旨意是尊重人的自由，那这其实是毫无根据，这是人的想象啊。那么如果我们回到圣经，我们就知道神最高的旨意是他自己的荣耀，这是忠实于圣经的。所以如果神最高的旨意是为他自己的荣耀，那上帝他就会预定拣选一些人得救，然后另外一些人是要被审判的，因为他的名得荣耀，他的慈爱、他的公义、他的圣洁都得到了彰显啊。好，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训。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成人主学就到这里。